美伊核谈判悬而未决，摩萨德卧底伊朗被捕，罗瑞与案登热搜，网友说坐等变天。美上致电川普，美批准美日钢铁公司合并。阿富汗庇护者试图发起选举日袭击，被 FBI 截获。杜拜67层摩天楼发生大火，超过3800人疏散。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4号，伊朗外交部表示，与美国就核计划的对话已毫无意义，但仲未决定是否出席原定礼拜日的第六轮美伊核谈。以色列防长卡茨警告伊朗，如果再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伊朗首都德克兰将被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里说，声称愿意谈判，却被以色列攻击伊朗，对话根本失去意义。川普则向路透社表示，美方事先得知以色列将发动空袭，但他仍然认为双方仍有达成协议的空间。13号，川普就敦促伊朗赶紧达成核协议，以免变得一无所有。14号，伊朗声称，若果英美法三国援助以色列拦截伊朗飞弹与无人机，德克兰将直接攻击他们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与舰艇。BBC 引述中东特派员杜塞分析认为，伊朗会将这场冲突视为生死存亡的战争，因为以色列这次的攻击，特别是针对核设施的行动，已经跨越了过去的温和界线，被双方从代理人战争正式升级为国与国之间的正面交战，不再存在灰色地带。随后英国首相斯基言说，英国将派遣战机前往中东以支持地区安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威胁说，不会对以色列手下留情。国际危机组织伊朗计划主任雅兹直言，哈梅内伊正企在掌权近40年来的分水岭上，如果他采取报复行动，就可能招致以色列更具破坏性的袭击，甚至美国亦加入其中，导致自身统治终结。但如果无所作为，亦可能丧失权柄。有中国网友嘲讽哈梅内伊是中东金牌司仪，在任期间乜嘢都做唔成，高官葬礼反而主持咗唔少，一场接住一场。14号，以色列轰炸伊朗革命卫队司令部，仲有两枚导弹击中咗德克兰嘅梅克拉巴德机场。该机场是伊朗航空枢纽之一，靠近伊朗关键领导机构，内有空军基地，驻有战斗机和运输机。13号，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空袭，目标包括多处核设施和军事指挥中心，造成至少100人丧生。多名伊朗高官将领以知名核科学家被击毙。当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两轮导弹袭击，对以色列商业中心特拉维夫发动了一波空袭，爆炸声传至耶路撒冷。以色列拦截导弹升空迎击，以色列各地连夜响起防空警报，人们纷纷奔向防空洞躲避。以色列救援部门表示，一枚导弹落响居民住宅附近，造成一名男子和一名妇女丧命，几十人受伤。官员表示，伊朗分四波发射了约200枚弹道导弹。14号，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伊朗袭击平民的行径超越了底线，其领导层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表示，自红丝崛起行动开始以来，以军消灭伊朗武装部队20多名高级官员。据霍士新闻报道，红丝崛起背后操盘手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一名高官透露，摩萨德早就派出卧底特工渗透伊朗，很多人还受过突击队训练，他们将导弹藏在车内、岩缝中、军区边缘，只等一声令下就地引爆，甚至还在德克兰郊区静静建了无人机基地。近日当伊朗空军高层在基地开会时，成功被摩萨德锁定，结果全部被精准击毙。以色列国防军说，这个可能是历史上最成功的联合作战之一。另外14号，以色列参谋总长扎米尔宣布，我们已经摧毁从以色列至德克兰之间的所有防空系统，我军战机将能够自由打击德克兰目标， 空军司令巴尔表示，通往伊朗的道路已经铺平。以色列说，这次轰炸目的是破坏伊朗生产核武的最后阶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伊朗已囤积足以制造九枚核弹头的高浓缩铀，最快几个月内就能够做出第一枚核弹。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我们将打击哈梅内伊政权的每一个地点和每一个目标。伊朗人和以色列人从无恩怨，今日的仇恨根本就是伊斯兰专制统治者一手制造出来的。14号网传视像显示，德克兰一处立交桥挂住哈梅内伊去死的横幅，有人讽刺说，没几耐伊朗亦要有睇桥员这一职业了。在德克兰的一个隧道里面，塞车的伊朗人载歌载舞，庆祝伊朗政权遭受正义打击。大多数叙利亚人载歌载舞的庆祝以色列轰炸伊朗。美国右翼电台主播阿历克斯·琼斯则预测伊朗独裁政权将在三个月内垮台。有网友说，以色列越过人民直接杀当权者，越过当权者直接与人民沟通，这两个创造没有任何法理和道义上的障碍，会逐渐成为人类文明的新常态。有人回应说，小泽可以参考，对中共亦应该这样做。另外，维报分析文章指出，真正的战争还远未开始。伊朗另一个铀浓缩厂埋在足足90米地下，对付这种级别的硬目标，只有美军的地堡终结者 GBU-57 只能拿 B-2 隐形轰炸机投放，除非美国亲自落场。对以色列来说，这个将是一场以技术极限、精准空袭与地下攻防为主角的战争。今年的父亲节不送烟酒，送一盒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油金子姜黄温和调节三高，令关心不只是节日这一日，而是陪伴他的每一日。湖南省长沙市湘雅医院实习医生崔少仁罗瑞宇遇害案仍在发酵。罗瑞宇的父亲罗富祥和亲戚14号继续直播发声，要求坚持下去挖出真相。2024年5月8号，罗瑞宇坠亡，在他的电脑入面存有大量举报同院医生刘长峰涉嫌非法买卖器官的证据。目前罗瑞宇的家属在网上持续发声，相关视像在抖音的播放量达20亿。13号，政府官方发布通报，否认罗家人的指控，称其案件没有疑点，但社交媒体和网络消息都将罗瑞宇案推上了前列。网友表示，目前中国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而真实的录音和文件透露的消息更加惊悚。微博大 V 成都下水道发文说，5月7号深夜，罗瑞宇给两位不熟悉的同事发短信，说如果他听日不上班，就将电脑文件交给几位。第二日凌晨，罗瑞宇跌落居民楼丧生。在罗瑞宇案例资料中，聊天记录显示，坠亡前罗瑞宇被迫找12个3到5岁肾脏来源，他的移植科微信群讨论说，急诊停尸房先下手为强，乜嘢医院够胆敢害人，这个是一场迟到的审判，未能终结的战争。相关贴文在网络传活，讨论罗瑞宇遇害案的疑点。网民表示，与罗瑞宇相关的贴文下有大量水军洗地，歪曲舆论真相，但是相关贴文仍然未遭到快速删除。罗瑞宇家人披露的证据显示，双眼医院很多工体的零件来源不明。作为实习医生，罗瑞宇3年内做了200次肾移植手术，他的电脑和手机入面恢复出来的文件有1119页，揭开了双眼儿医院非法移植的套路。该院假装患病老死，随后迅速摘器官，ICU 制造急救假象，实际为给病患注射药物防苏醒。不少工体是失踪者或者身份不明的未成年人。罗瑞宇的文件证据包括59份可疑档案，其中一个11岁未成年工体来源少女吴红儿，亲属签字只有父亲的名字。不过其联系方式证实并非所谓捐赠者父母， 仲有啲工体小朋友家庭地址系某派出所。罗瑞宇父亲发视像话，佢哋俾卫健委提交文件之后，医院曾试图用1500万元封口，被佢哋拒绝。X 平台网友质疑呢件事都快一年啦，挖人零件嘅事唔系红二代嘅产业咩？从上到下都默许，唔俾报道嘅事，点解而家突然如火如荼啦？微博热搜第一名。放在以前怎可能放出来呢？早就删除了，难道高层有变化？亦有网友表示，第一次见一个所谓的官方声明感情倾向这么明显的，每一个字都向着医院，每一个字都诋毁遇害者，猜到不会认就是没想到全部同你一一驳回，越看越心寒。太平盛世怎可能发生这么骇人听闻的厄促事？共产党政府在经历执政以来，除八九时期外，最严重的信任危机。媒体消息指出，日本首相石破茂致电美国总统川普，就以色列伊朗战争与关税问题交换意见，同时对川普送上6月14日79岁生日的祝福。13日，川普与石破茂在通话中同意对中东局势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在这个期间，川普强调以色列伊朗的冲突不是一场美国参与的冲突，而是以色列的单方面行动。美日双方呼吁说，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十分关键。在经贸方面，美日双方准备加快对贸易谈判的部长级磋商，达成双赢协议。石破茂在结束谈判之后表示，日本敦促美国取消高额关税的立场没有改变，亦不会全盘接受美国提出的协议。同时，日本当局要求美方审查关税。在另一方面，石破茂说，他借助通话对川普送上了生日祝福，祝贺他的生日到来。预计在下个星期，石破茂与川普将在加拿大 G7 峰会期间进行长边会晤，亦是在13日，川普发布行政命令，批准美国钢铁公司与日本新日铁公司合并。在通过政府监管之下，预计合并将会很快完成。之前两家公司已与美国政府签署了一项国家安全协议，美国钢铁公司和新日铁公司表示，国安协议将赋予美国政府黄金股份，做出与国内生产和贸易相关的某些承诺。川普12日表示，黄金股份赋予总统完全控制权，而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麦考默克在5日告诉 CNBC， 黄金股实际上将使美国政府控制一些钢铁公司的董事会席位。5月30日，川普告诉匹兹堡的美国钢铁公司的工人，该企业仍将受美国控制。新日铁北美公司已经同意，至少在未来10年内维持美国钢铁公司的高炉满载运转。川普表示，该交易不会导致裁员，并承诺绝不进行任何劳动力外包。他说，在合并完成之后，工人们将获得$5000的奖金。同时，川普宣布会将美国钢铁入口关税提高1倍至50%，以增加本土钢铁厂的竞争力。一名寻求庇护的阿富汗国民承认，策划在美国选举日发动大规模极端主义攻击，案件被 FBI 截获，他面临撤销移民身份，而且永久驱逐出境的处罚。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文件，27岁的阿富汗公民塔维迪在俄克拉荷马城联邦法院承认两项与极端主义有关的罪行。他密谋向伊斯兰极端组织 S 提供物资支持和资源，并在2024年6月至10月间，塔维迪至少同一名共犯一起准备购买两把 AK-47 步枪、500发子弹和10个弹盒。FBI 局长彭特尔声明说，被告承认准备发动2024年选举袭击，这一阴谋在 FBI 及其合作伙伴的努力下被侦破。法庭文件指出，塔维迪及其现年18岁的同谋扎达在去年10月7日被捕。之前他们从一名 FBI 卧底人员手中购买了枪支弹药。根据该案提交的刑事起诉书， 塔维迪曾对一名 ISIS 协助者询问500发子弹是否足够发起一场攻击。俄克拉荷马州西区联邦检察官特罗斯特说，凭藉卓越的执法努力和协调，美国本土发生的暴力攻击被挫败，肇事者已被绳之以法。法庭认罪声明再次反映出司法部及其执法伙伴将坚决追捕那些试图通过极端主义行为伤害美国人民的人。美国司法部长邦迪表示，塔克迪曾宣誓效忠 ISIS， 他严重违背了给予他庇护的国家，塔克迪将承担法律责任，被撤销移民身份，而且被永久驱逐出境。司法部对那些利用美国自由散播暴力的人绝不会容忍。14号凌晨，阿联酋杜拜码头一栋67层楼高的住宅摩天楼滨海巅峰，又叫做老虎塔，发生大火，引发大规模紧急应变，超过3800名居民安全疏散。当局证实这场直卷摩天楼的大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根据海湾时报报道，杜拜民防部队经过6个钟头的不懈努力，终于控制住火势。专业的消防和救援队伍成功疏散了这栋高层建筑764套公寓内3820名居民，确保每个人都安全撤离。杜拜新闻办公室14号凌晨表示，疏散工作已经顺利完成。从现场视像睇嚟，喺当日白天，杜拜大楼嘅火情仍从建筑嘅一侧不断蔓延。不过由于人员已经喺凌晨完全疏散，灾情损失受到控制。杜拜灾害管理办公室指出，后续措施仍在实施中，消防队已经完全控制住局面，并补充话，现场仍然可见嘅烟雾系由于正在进行嘅冷却作业造成噶。当局目前正在与大楼开发商合作，为流离失所的居民安排临时住所，目前火势原因仲未确定。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